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京洋，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现在1月2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并且公布对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洗衣机的产业的报告之后，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签署了征收这两项中国产业进口关税的行政备忘录。
My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defending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y've been very badly hurt。
川普在白宫强调美国政府致力保护美国企业，因为他们突然大量而进口受到的重伤威胁到美国企业员工的生计和工作。详情请收听一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欧盟呼吁北京当局立即释放桂文海，中央情报局局长说金正恩会利用核威胁实现更大的野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月将会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他并且呼吁南韩遵守慰安妇问题的协议。美国国会再次面临移民的难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述的国际新闻。
欧盟驻中国大使史伟1月24日星期三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文海。一日前，瑞典外相阿尔斯特伦第二次召见中国驻瑞典大使，对桂文海再次被北京当局拘押深表忧虑。今年53岁的桂文海星期六在乘搭火车前往北京睇病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桂文海2015年10月在泰国旅行时被人带走，随后出现在中国并被关押2年。同他一样都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的另外几个人亦都被纷纷拉到去中国大陆。去年10月，桂文海获得释放，瑞典官员说北京曾经向他们保证桂文海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理智野心勃勃，不是太过可能仅仅将北韩的核武器用于维护自己的权力。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冯佩奥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掌握着这些武器的金正恩除了维持政权之外还会用于其他目的。冯佩奥说金正恩会用核武器进行胁迫，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冯佩奥和其他情报官员多次说过，北韩很可能在几个月内掌握可以打到去美国本土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冯佩奥在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冯佩奥说合理的推断就是他下一步增加核导弹的数量，掌握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的能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下个月出席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并借此机会就慰安妇问题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安倍晋三1月24日星期三在首相官邸对传媒说，他希望在首脑会议上坚实地向南韩表达日本对两国在2015年解决慰安妇问题协议的立场，也就是日本反对南韩针对这项协议提出更多的要求。南韩前任朴槿惠政府和安倍晋三政府就解决慰安妇问题在2015年达成一项当时被双方都认为是最终和不可以撤销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日本同意为上个世纪日本残酷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日军的行为道歉，出资$900万建立一个帮助受害者的基金，而作为交换，南韩同意不再称这些妇女为慰安妇，并制定计划移走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前的一座慰安妇雕像。美国国会将怎样在艰难的移民问题上找到答案，两党参议员表示了不同的期待。参议院答应采取行动保护年幼的移民人口，并强化边境安全，使得联邦政府的关门 停摆得以结束。来自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话，他计划在2月8日之前安排参院讨论如何去解决这些幼年时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面临的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只是获得到维持到2月8日的资金。麦康奈尔保证话，说服了30多名民主党议员投票通过临时预算法案，结束了政府的部分关闭。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国际援助机构救助儿童办公室星期三遭到袭击，至少一个人被打死，14人受伤。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阿图拉科格阿尼话，自杀炸弹杀手在入口处附近引爆一枚汽车炸弹之后，一批武装人员冲入院内。科格阿尼话，袭击中有11个人受伤，安全部队同袭击者持续枪战。科格阿尼话，安全部队在袭击发生之后封锁了那度的院落。波兰检察官星期二指控3名男子宣扬法西斯主义。较早前电视新闻播放了这3个人去年庆祝希特拉生日的画面。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说，在波兰不能够对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象征有丝毫的容忍，使用这些标识违反法律，并违背了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波兰一家电视台在一部有关新纳粹组织骄傲与现代化的纪录片中展示了3名男子的照片。美国肺脏协会说，自从烟草控制的政策实施以来，美国的吸烟人数有所减少。美国肺脏协会在年度报告中说，成年人和10多岁的青少年的吸烟比例都处于历史性的低水平。目前美国成年人当中有 15.5% 的人吸烟，这个比例在美国高中生中为 8%。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保护主义以及川普前往全球化大本营达沃斯之间的关系。我哋亦会报道中韩两国抗议美国对太阳能板同洗衣机提高进口关税。不过首先我哋就系详细报道有关川普总统决定启动2021条款，对中国呢两项嘅产业征收重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并且公布对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洗衣机产业的报告之后，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签署了征收这两项中国产业进口关税的行政备忘录。2017年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案201条款，跨党派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某部分产业展开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个星期一对总统提出建议。1月23号星期二，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莱特希泽大使陪同之下，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批准了对进口大型住宅用洗衣机以及太阳能电池以及组件征收保护性关税。川普总统说，洗衣机商品将会被课征重税的南韩企业三星以及乐金都已经宣布将会到美国南加罗来纳州还有田纳西州设厂。他希望这个新的关税措施能够令到更多企业到美国设厂。川普总统同时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展开更多作为。
My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defending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y've been very badly hurt.
川普话佢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公司，佢因为有害嘅突然大量进口而受到重伤，呢个威胁到公司嘅员工嘅生计同工作。咁事实上，整个国家好多唔同嘅产业，今日佢同时亦指示莱特希泽大使继续支持产业界嘅讨论，去解决美国同中国当中嘅类似商品嘅关税问题。根据美国的调查，中国政府从2012年到2016年太阳能电池和模组的价格下降了 60%， 这个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太阳能公司或者将工厂搬到外国或者宣布破产。2017年5月17日，美国两间太阳能公司一起提出诉讼， 美国开始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案201条款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亦发现，中国企图规避关税，将生产链搬到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以及南韩等国家。虽然川普政府的政策亦提到中国政府补贴中国公司，不过提出诉讼的公司其实亦都收取美国政府的补贴。美国政府补贴这些公司$20,000,000至$1,000,000。川普政府打算对中国的太阳能板和模组货征逐年削减的重税。第一年税率是 30%， 第二年是 25%， 第三年 20%， 第四年 15%。过去几年太阳能产业跟随着环保意识抬头以及对抗气候变化而逐渐成长。不过川普总统就说气候变化是中国制造的骗局。而在签署的仪式上，川普说洗衣机是很大的，大过很多人所理解的产业。但是针对太阳能产业，川普只是说这个是有潜力的产业。而跟着下来是否会对钢铁以及铝货征新的关税，在签署仪式上川普总统回答说正在观察。不过川普政府这种做法将会在世界贸易组织受到挑战。事实上美国之前亦曾经对进口钢铁实施过加重关税，但在世贸组织的诉讼当中落败而被迫取消。川普总统同时亦说正在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并且重新谈判同南韩的自由贸易协定。他说他将会保护美国公司，做对美国企业同工人有利的事情。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做法恐怕会引发贸易战。不过川普认为对实施这一类的加重关税政策并不会造成贸易战。在提到提振经济的问题，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经济顾问柯恩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向白宫记者说，川普总统将会到达沃斯论坛为美国寻找商机。柯恩说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上出发，星期四早上到达达沃斯，在星期四晚将会举办向川普致敬晚会。在晚会之后，川普总统将会私下会见几间欧洲公司的负责人，这几间公司都在美国有投资。在星期五，川普总统将会同各国的企业界人士谈论美国的投资机会。马克马斯特将军说川普总统亦会提到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中国和南韩就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进口太阳能板产品和洗衣机货征高额关税的决定是表示抗议，而这项措施亦令到亚洲担心美国将会推出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川普1月23号星期二时表示，美国在度考虑提高钢铁同铝嘅进口关税。佢对记者话：美国在度研究，佢哋喺度检视好多嘅事情。南韩贸易部长金元中称呢一啲关税为过度，并且话呢个违反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金元中表示，南韩计划喺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提起申诉。呢啲关税将显著嘅影响南韩三星以及 LG 电器商。这两家厂商在美国洗衣机市场的市占率大约是四分之一。美国公司惠而浦以及通用电器则是市场龙头。三星表示这些关税是对每一位想要购买洗衣机的消费者的货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者。中国表示这些关税是一个会损害全球贸易环境的过度反应。北京商务部表态说，中方将与其他世贸成员一起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利益，商务部没有提供细节。川普频繁地批评中国从事他所认为的不正当贸易行为，川普亦都认为这些行为导致了美国工作的消失。位于北京的首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一表示，经过一年的准备，川普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处理和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来扳回局面。华盛顿会在三年期间对大型洗衣机货税最高 50% 的关税，在四年期间对太阳能板货征最高 30% 的关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先前调查发现对国内制造业者造成严重伤害的实质原因。川普政府随后出台提高关税的政策。美国之音的报道。
虽然经历了政府停摆，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参加1月23至26号在瑞士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决定并没有改变。高举着美国优先其次的川普，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去拥抱全球化理念的大沃斯呢？他是否是否去感受全球化的思潮呢？究竟是否去做生意呢？白宫顾问明确表示，川普将会对主张全球化的精英继续宣扬美国优先的立场，而有分析人士就以踢馆去形容川普止行的意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这个星期稍后时候离开华盛顿前往达沃斯，星期五1月26号他还将会在世界经济论坛的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还将会向达沃斯派出最大规模的代表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1月22号表示，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国务卿泰勒森、财政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商务部长、交通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在内的内阁成员，以及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国际开发处长等七名其他高级官员，有可能将会在1月23号先行抵达瑞士。川普为何要去全球化的象征达沃斯？总统顾问康威星期二1月23号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总统访问过很多的地方，遭遇过很多个各种的场合，会晤过150多名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达沃斯没有任何的不同。康威表示，达沃斯没有任何的不同，美国是期待总统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美国优先的战略。他当然是很愿意参与贸易、参与全球经济，但是他亦都一直很清楚地表示，这些是要符合美国的利益，令到美国工人受益，让美国盟友受益。康威表示，川普总统不反对贸易，不反对全球经济，但是对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优先。桑德斯还表示，除了贸易的问题，川普还会呼吁美国在世界的伙伴对伊斯兰国、伊朗以及是北韩的核问题进一步施压。康威是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的时候作出上述的回答。主持人还问，达沃斯是一个支持气候变化的人的老家，是赞成开放式边界，是全球化的大本营，他们还反对收入不平等等等。他正在点解是总统在星期五去该处，他会和他们会不会打成一片。川普上台之后，不单只是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他还一直打算改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川普向达沃斯的议程，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曾经在1月9号对记者说，总统乐见跟世界领导人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程的机会，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总统是盼望着推广他壮大的美国公司、美国产业以及是美国员工政策的机会。美国财政部长鲁任在1月份曾经表示，川普经济团队前往达沃斯是希望谈论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这个亦都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强调自己的美国优先政策。去年9月在联大会议上，面对着来自193个国家的代表，川普是强调美国优先以及是捍卫美国利益。川普说，作为总统，他会一直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好像大家作为领导人将你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川普政府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ABC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在达沃斯可能会宣扬自己的经济政策以及是措施，譬如是税务改革，同时抨击他认为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还说，川普决定前往达沃斯是因为他希望传达一个积极的经济讯息。该个新闻报道还说，其实商界有不少的人对川普决定去达沃斯表示欢迎。报道援引商业服务公司毕马威国际董事长托马斯的讲话，美国经济依赖和全球的接触，他相信川普之所以去达沃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政治风险主管雷恩斯表示，出席达沃斯非常符合川普的个性。雷恩斯表示，川普前往达沃斯主要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他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可以在该处强调自己经济政策的成功，股市每日都在创新高，美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所以他认为川普会去该处捍卫他的政策。虽然如此，川普决定参加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仍然是令到很多人吃惊，因为川普被认为是贸易保护、反全球化以及反精英主义的代言人，和达沃斯所代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 达沃斯主张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且由世界精英参加。与会者包括各国政界以及系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企业首脑以及系著名专家。今年第48届的世界经济论坛将迎接超过3000多名全球各地的来宾。出席达沃斯论坛的领导人还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以及系意大利总理珍泰洛尼、印度总理莫迪等等。在前往达沃斯之前，川普打响了针对亚洲国家贸易保护的第一枪。川普星期一批准对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洗衣机征收关税，最高税率分别是 50% 以及 30%， 用以保护本身国内的太阳能板以及洗衣机生产商不受到所谓的近来激增的廉价进口品的冲击。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批评达沃斯论坛是建制派精英分子的俱乐部。2017年川普没有出席，当时川普过渡团队当中的一位高级官员对彭博新闻社表示，川普认为出席论坛将会背叛他的民粹主义运动。去年川普团队仅仅是派出一名代表参加论坛。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当中打造共同命运，而川普总统被认为是分化世界的代表。川普总统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上推销美国优先，令人觉得他这次的达沃斯之行有砸场子的味道。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经常参加达沃斯论坛，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指出，川普或者是会试着缓和其他人对他的敌意，话给全场的人士知，他没有你们说得是这么坏，也都可能是一意孤行，在这个拥护全球主义的场子里面高唱保护主义。不过之前也有报道说，川普是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鼓励，决定前往达沃斯。马克龙认为川普有必要到达沃斯感受一下全球化的气氛。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可能觉得有必要在达沃斯夺回去年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偷去的风光。去年的达沃斯由于川普的缺席，也因为川普大力主张美国优先，习近平是担起了全球化大旗，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有观察人士指出，川普今年的发言可能会对习近平去年的言论作出回应。对于川普的来访，达沃斯已经有人举起了小规模的抗议。根据报道，达沃斯拒绝了一个左派团体在川普发表演讲前一日，也就是星期四抗议的要求。而另外亦有报道说，瑞士一个反川普的组织已经在网上聚集了16000多人，呼吁川普远离达沃斯。甚至事先表示要在达沃斯同川普会面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决定避开川普。马克龙预定星期三在达沃斯发表演讲，展述他对全球化的理解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达沃斯经济论坛今个星期将会在瑞士举行，中国就派出了高级经济顾问和政坛新星刘鹤出席，率领超过130人的团队。分析人士预计，刘鹤将会发表演说，描述中国2018年的经济愿景。外界还估计他会不会警告美国可能的贸易战而带来的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参加会议的时候谈到了全球化的重要性，而当时川普刚刚成为美国的新总统。习近平当时警告说，贸易战只能够令到双方都受损。今年中国将会传达的信息预计将会有一部分同去年一样，但是这次贸易战似乎更加似是现实而非担忧。经济学家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研究员的陶然说，他认为刘鹤会试图劝说美国不要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他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事。川普总统一直承诺会对中国和其他他认为和美国制造业不公平竞争的国家强硬起来，这种论调现时正是变为行动。星期一，美国政府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加征高额的关税。上个星期，川普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正是考虑对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进行巨额的罚款。接下来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外界预计川普政府将会出台更多强硬的措施。去年美国和中国试图在北韩问题和解决贸易分歧上面合作，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现时川普政府的政策正是变得更加强硬，更以美国为中心。北京多次承诺将会进行经济改革，使它更加开放， 习近平去年在中共十九大上面赢得连任之后，亦都表示将会令到市场在经济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习近平同时都谈到要加强国有企业，这些是美国一直以来所担心的。目前美国政府在一份年度报告之中批评中国未能够好好地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中亦都提到了国企的问题。报告写着说，中国决心要保持国家对经济的领导作用，继续追求那些提升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的政策，同时积极寻求阻碍打压损害外国企业。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想要避免贸易战，北京必须要放松对那些一直以来禁止外国投资的领域的控制。这些分析人士又认为，这样做不单止会提高外国的投资，最终亦都会对中国经济有利。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海表示，美国不应该关注于惩罚措施，而应该想办法提高对华的出口，譬如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解禁高科技产品出口等等。高志海说，美国需要尽其所能提高对中国的出口，令到双边贸易达到动态的平衡，而不是互相伤害，要将对方撕碎。这个星期的达沃斯会议可能在决定未来中美贸易关系的方向上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去年并没有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川普总统今年会出席。金融分析人士将非常关注留学会在达沃斯会议上面讲些什么。除了重要的经济顾问职务之外，留学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外界普遍预计留学将会很快成为主管金融和经济的副总理，亦都有人猜测留学将会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国央行的行长。高志海说，所有证据似乎都表示留学很受中国领导人的信任，从十九大以来他亦都经常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出访，这些使到他能够好好地洞察中国的决策过程。留学的职务要等到今年三月中国召开两会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有些人甚至猜测他可能会同时担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就好像朱镕基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职务一样。高志海又说，这两个职务并不互相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星期二说，中情局将更加以不怕失败、敢于冒险的方式去应付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说，
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主管现在直接向他汇报工作。他说，这个是他向美国的对手表明中情局对反间谍工作的高度重视。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以涉嫌非法持有国防消息为由，逮捕了前中情局办案员李振成。据纽约时报报道，有情报界官员认为，李振成向中国出卖了中情局在中国的多名线人的身份。据报道，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政府杀死或者监禁了十多名中情局线人。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论坛上，主持人向冯佩奥提出了中情局特工在中国损失惨重的问题。冯佩奥说，美国应该确保的是美国到来的秘密不能够又被盗走，这个是美国对美国人民的义务。冯佩奥作出了几项的改革，第一是确保中情局提供信息，以便美国司法部能够出色的完成工作，使那些叛徒在美国的法庭上被治罪。第二是确保中情局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反间谍任务，这个包括用主动进攻的反间谍方式，防止对手的情报机构渗透到美国的机构里面。冯佩奥强调，中央情报局需要改革官僚体系，以便使探员毫无拘束地进行情报刺探工作。冯佩奥说，他要使他的探员认识到他们几乎每日都在期望能够到来秘密，间谍机构就是做这个。他们要求他们的探员冒生命的危险盗取机密，目的是保护美国，这个是他们的根本使命，他们永远不会回避，并且要积极地履行这一项使命，不应该有任何协议。华盛顿时报星期一援引中情局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李振成可能不是中情局的最大的内鬼， 将佢作为替罪羊，可能会隐藏中情局内部更大的问题。报道说，美国情报界正在对中国、对美国渗透的程度，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的内鬼，正在进行激烈争辩。据美国传播广播公司报道，中情局和外国信息来源的秘密通讯渠道被中国政府以黑客手段打入，中国政府可能与俄罗斯分享了获取的中情局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印尼访问期间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的支持。北京对台湾不批准新的航班未有激烈反应。香港旺角骚乱开审，梁天琦承认袭警，但是否认暴动罪。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印尼重申美国对于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的支持。马蒂斯星期二在印尼首都阿加达受到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副道的迎接。印尼为马蒂斯举行最高规格的军礼欢迎仪式，随后两位防长举行过会谈。之后马蒂斯和印尼总统维多多会面，据报道两人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在南中海维持对海上形势的认识，以及加强印尼的反恐特种部队。马蒂斯在较早时候对记者和官员说，美国希望帮助印尼在南中海地区安全方面扮演中心的角色。他说，
We can help in maintaining the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orth Natuna Sea. This is something.
印尼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上安全的支柱，美国能够帮助印尼在南中国海、北纳土纳群岛海域维持海上安全。美国期盼就此与印尼合作。中国对在与政治对手台湾打交道中罕见地受挫，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激烈的反应。台湾航空当局上个礼拜五对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和厦门航空公司要求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增加176个航班的申请暂不核准。较早前台湾对中国单方面开始在台湾海峡上空增加并使用四条新航线表达不满。台湾称这些航线上的客机会距离台湾领空太近，构成危险。分析人士说，航班不足主要影响到农历新年返回台湾过年的台商和前往台湾的游客，而不会太影响北京，因此北京认为不用立即报复。2016年农历新年香港旺角骚乱事件中，本土派主将、前立法会候选人梁天琦等人被控暴乱等罪的案件，星期一在高等法院开庭答辩。梁天琦承认袭警罪，但否认煽惑暴动、参与暴动等其他三项的罪名。同案被告王家驹承认参与暴动罪，而袭警罪获控方接纳保留法庭存档。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班机的最新努力已经启动，那架班机将近四年前从雷达荧幕上离奇消失。美国的海洋无限公司在印度洋搜索区派出了无人海底探测器。马航370班机2014年3月份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消失，飞机上有239个人，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说，司法部长蔡新斯上个礼拜被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团队约谈，这个是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据纽约时报报道，面谈持续了几个钟头。中国商务部星期二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征收光伏产品和洗衣机的进口关税的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中国商务部网站23号刊载了该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讲话。在下个月即将于南韩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来临之际，南北韩这两个敌对国家近期分别派出先遣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跨境互访活动，两国正试图推进一项协议，使北韩参加今次的冬奥会赛事。美国国务院证实，在塔利班袭击阿富汗首都一间豪华酒店期间，有美国人被打死打伤，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员未有具体讲明有多少个美国人伤亡。 美国东南部的肯塔基州官员说，当地一间高中星期二发生枪击案，至少两个人被打死，多人受伤。州长马特贝文和州警在推特上证实，肯塔基西部的本顿镇马歇尔郡高中发生了袭击事件。著名非洲裔美国人喜剧演员考斯比在2015年被卷入性侵丑闻之后，星期一晚间首次公开演出。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国新疆自治区主席表示，将会在新疆边境建长城，防止外国武装分子渗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美国国内出现的鸦片的情况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媒体分析说，中国对外国企业影响力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跨国公司因为他们的网站将台湾列为一个国家而受到中国政府调查警告，近日不但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标题，北京通过对外国企业对台湾的施压和威逼，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如何运用他们庞大的经济力量去影响跨国企业商业行为的警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在星期日一篇评论文章当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增长，北京正在运用这种力量来胁迫外国公司以推进他们政治论述，并且惩罚那些跨越界限者。中国政府对万豪酒店将台湾、西藏、香港以及澳门列为国家一事的过度反应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戒。文章当中说，川普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学者专家都认为，中共正在进一步迫使外国相关方是严格遵守他们的政治立场。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认为，随着中国更加明目张胆地胁迫以及控制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必须要设想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官民合作办法来阻却中国的做法。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要顶住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对个别企业来讲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大部分公司不会愿意冒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葛莱尔认为，北京单方面采取作为关闭万豪酒店网站是一件非常之不幸的事，不过对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公司来讲，的确是一个问题，除非有很多公司都站出来告诉中国，他们不是要做你想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否则中国掌握很多的杠杆力，而这个也是中国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手上有多少的筹码。跨国企业万豪国际酒店最近因为他们的网站将台湾、西藏、香港、澳门等列作为是国家选项之下，是而被中国政府调查，关闭网站一个星期，下令整改，并且被警告不得触犯中国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的红线。美国、西班牙以及澳大利亚跨国公司亦都相继修改网站以及是手机的应用程式，避免因为对台湾的称呼问题而影响到企业在中国的营运。以台湾的名称问题而言，葛莱尔表示他不认为这个是台湾能够独自解决的事情，不过如果一些公司愿意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名称，问题仍然是有办法解决。
I don't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aiwan can really handle by itself.
葛莱尔表示，佢唔认为呢个系台湾自己能够解决嘅事情，呢个必须要靠呢啲嘅公司或者佢哋可以讨论出某种嘅办法，响佢哋嘅公司网站上边以比较中立嘅名称嚟称呼台湾，让佢哋听起上嚟唔系好似中国嘅一部分，亦都唔系中国台湾或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而是其他的名称，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找出某种解决的办法来应对。罗金在华盛顿邮报这一篇以中国如何迫使美国公司为他们做政治营销为题的文章当中指出，
中国政府迫使到万豪酒店、达美航空公司、西班牙的服装品牌修改他们的网站，迫使到这些企业道歉，并且警告外国公司不得触犯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红线，是通过结合政府力量制造公共愤怒，运用各型媒体的负面宣传对美国公司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到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循党的政治立场。这种咄咄逼人的行为已经成为了美中关系的一个议题。文章亦都援引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的讲话，数十年以来，共产党在中国内部限制任何可能威胁他们一党专政的话题以及意见。现时大家看到这种信息战的形态是去影响美国公司的商业营运方式。英国经济学人期刊上个星期的一篇报道当中表示，万豪酒店以及是在中国有营运业务的外国航空公司被中国政府要求修正他们的网站，将台湾列为国家的错误，显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正在加剧，而霸凌台湾的目的是要限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并且对他施加心理压力。报道举出一个问题来形容中国的庞大影响力，当一个有自己的领土、法律、民选政府以及军队的国家在什么的时候不是一个国家？答案是当中国这样认为的时候。对外国企业的施压以及警告是中国近来在台湾附近海域、空域军事活动之外，再一次以他们强大经济实力对在英文政府进一步施压，亦都显示出北京对台湾的打压毫无松手迹象。随着这种打压的日益严厉，台湾派驻在外的官员亦都通过对媒体的投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以政治经济影响力压迫台湾的情形。台湾驻英代表林永乐上个星期在英国泰晤士报的投书当中就指出，北京当局长期排除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万豪酒店等国际企业因担心中国的惩罚而在台湾议题上面让步，这个是中国在迫使私有企业摒弃台湾，而中国最近单方面启用 M503 争议航线试图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日然不加以关切，将会威胁区域和平稳定，国际之间应该是对北京行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所警觉。对于万豪酒店等国际企业因为将台湾列为国家被调查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遵循，在大陆投资经营的企业都应当是遵守中国的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位于美国本土的最北部，邻近加拿大边界，经常都是积雪覆盖。不过在这个安静祥和的美国小城镇，就上演在美国全国都面临的一场危机，这个就是鸦片类药物的泛滥，特别是从中国通过网络去到这里的芬太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同直直在北达科他州的报道。
18岁的贝利汉克由于吸食过量芬太尼在2015年1月3日死亡。贝利的好朋友海恩斯曼德说，斯曼德说，贝利是个很有意思、很随和的人，总能够令你笑的。而贝利母亲劳拉·汉克回忆说，劳拉·汉克说，在选择做警察之前，贝利告诉他，他的梦想之一是做医生，他一直为他很骄傲，无论他做什么。海恩说，他很友善，为朋友两胁插刀。劳拉·汉克指着他的儿子的照片说，这个贝利后座是他的狗，这只狗特别喜欢坐车兜风的。海恩永远不会忘记改变众多人生活轨迹的那个夜晚，他说他将贝利从沙发上拉下来，开始做心肺复苏。他又说给另外一个朋友知，赶快打911，医护人员赶来宣布贝利死亡。大福克斯郡验尸官玛丽安·桑斯医生是为贝利验尸的法医，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I'm the one that has to tell him trying something stupid.And that's hard.
桑斯医生说，他是那个要去面对这些家长，告诉他们知他们的儿女因为年少好奇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而死亡，真是太难受了。贝利的妈妈劳拉说，作为一名母亲，那个是令他痛彻心扉的夜晚。
I don't even honestly remember learning
罗拉话唔记得发生乜嘢啦，佢只系记得佢整个星期都处喺震惊嘅状态，整个人魂不附体。贝利嘅悲剧并唔系个案，喺美国目前吸食毒品过量死亡嘅案件系1999年嘅三倍，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美国总统川普喺2017年10月宣布鸦片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白宫全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克里斯·克里斯提用911来比喻鸦片危机的威胁。当时还是担任新泽西州州长的克里斯提在马里兰的一次听证会上对议员说，
175 people are dying。
克里斯提说每日有175人因此丧命，对于他这样的纽约附近的人来说，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每18日就有一场911事件。红河高中是大福克斯市三所高中的一所，任教42年的健康教师蒂姆·德尔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北达科他小镇发生，毒品是大城市的问题，但是他突然间发现他们亦难幸免。大福克市警察局的督察布莱特·约翰森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持有毒品，调查不会就此停住，他们会寻根问底，有时候会一直追溯到海外其他国家。检察官随后抛出重弹，一名中国制造商提供了贝利吸食的芬太尼。2017年10月18日，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罗森斯坦说他们首次起诉中国的重大芬太尼毒贩，他们利用互联网将芬太尼和类似芬太尼药物销售给美国的毒品贩和个人消费者。贝利的案件就是开始这项调查的源头，两年后大众才知道在这个美国小镇横行的非法毒品源于中国。对此，克里斯蒂严词表示，他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知这个是战争行为，他们将这些毒品送入美国，杀害美国的人民，这种药物没有其他用处，只会杀人害命。但是中国方面回应，美国的指控没有确凿证据。中国国家毒品委员会于海滨说，
这一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我们确实在没有情报和证据。
于海滨说，但是这个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他们确实没有情报和证据来支持他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为了使贝利汉克的悲剧不再重演，消除毒品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在学校这项努力正在继续，在红河高中这里的学生有一堂反毒必修课。健康教师德尔默在课室上对学生强调，同过去几十年相比，而家嘅毒品系最可怕一点系，一次失足就可能夺去你嘅生命。你唔系吸食成瘾，唔能够自拔就系因此丧命。过去人时时能够挺过尝试毒品嘅阶段，有啲人可能浅尝即止，判定毒品对佢哋嚟讲唔系好嘅，然后继续自己嘅人生道路，成长为有用嘅人。而家你哋冇呢个机会啦。而家成瘾嘅数据显示，好多吸食过量致死嘅人都系第二次、第三次到急症室。桑斯医生话
：4 years ago for the traffic fatalities。
桑斯医生话，4年前因为服用鸦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嘅案件，头一次超过交通事故致死嘅案件。大福克市卫生局局长黛比·斯曼森亦对美国之音记者话：，芬太尼改变一切，佢加快毒品成瘾嘅致命速度。大福克市警察局的贾斯丁·哈尔维曾经做过护士，他拥有特别执照来处理对鸦片吸食过量相关的案件。他说
：，Very small amount of some drugs can。
哈尔维说，有些药物只要很少的量就会导致心脏骤停，真的会发生得非常快。海恩拿着照片回忆起他的好朋友兼室友贝利，他说这个是他的房间，他睡在地上，贝利睡在他的床上，还有他的狗。他说他很难不觉得贝利是因他而死，他想是贝利开始吸毒的部分原因，那时他们住在一起，如果他没有吸毒，贝利亦不会。海恩一路说一路低着头。海恩因共谋分发毒品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42个月，他被提前释放改为监视居住。海恩说自己亦完全不记得怎样开始吸食芬太尼，他说不知不觉就开始吸服了，他跟一些朋友一起玩，他们开始用芬太尼，他想试一下芬太尼是个新鲜的东西，他就尝试一下就上了瘾。 可欣认为那种只是讲吸毒可怕的恐吓技术并不能够真的警醒青少年。他说单讲吸毒几咁可怕，他觉得一点都没用。他亲眼看到贝利死去，他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他还是照旧吸毒，直到他自己吸食过量差点死去。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别的人会死，但是他不会，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去吸咁多，特别是自己上瘾之后总会咁想，觉得呢种事唔会发生喺自己嘅身上，或者总系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决嘅。海恩嘅母亲卡尔森喺旁边回忆起自己送儿子去监狱嘅嗰一日，佢话
：And then having to go see him in prison, it was very hard. I remember the day I had to drop.
海恩母亲话：佢要去监狱去睇个仔，好难。佢仲记得送佢去监狱嗰一日，佢忍唔住喺佢面前喊啦。但系喺翻屋企嘅路上，佢一路喊，佢只系想佢个仔同佢一齐。唯一一点就系佢能够拥抱佢，打电话俾佢，写信俾佢。对于有啲细路仔吸毒嘅母亲嚟讲，佢哋可能再冇拥抱细路仔嘅机会。海恩提前出狱后喺屋企受到监视居住，佢脚上边带住 GPS 追踪器，出去工作或者买嘢都要向执法人员报告。为咗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大福克斯市长办公室展开咗行动起嚟呢项运动，希望团结社区各个方面嚟打击药品滥用。大福克斯市长迈克尔布朗亦系一名妇科医生，佢对记者话：呢啲死亡案件令人震惊，就好似喺你面上泼一盆冷水，惊醒所有人。佢哋唔能够容忍呢啲喺社区嘅存在。大福克斯市系一个非常紧密嘅社区。呢度人烟稀少，邻里邻居基本都互相认识。健康教师达尔麦话：喺北达科他州，人能够更快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彼此都认识。如果有人在20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世，估计半个大福克市的人都认识这个家庭，所以在北达科他，人真正意识到这一场危机。大福克市议员山迪马修是该市行动起来项目的主要推手之一。他说他们知道戒毒需要一生的努力，他们想要构建一个气氛欢迎那些戒毒的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支持他们。山地平原成瘾科技转移中心主任汤马森·海特坎普对目前的变化表示乐观。他说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看到很多药房里面现在都有纳洛酮，即是鸦片逆转类药物，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他知道大家关注到贝利汉克的案件，如果他的朋友当时有纳洛酮，他现在还可能是生存的。他的话中有一些惋惜。北达科他议员在2017年完善了该州好撒玛利亚人法，亦就是现场施救的好心人不会被追责的法律，保护在吸毒现场报警的人不受法律追究。约翰森督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过去看到的是很多案件都没有马上被报告，原因是在场而没有吸毒过量的人害怕报警，怕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现在他们有了好撒玛利亚人法，只要遵循一定的步骤，他们报案时就不会被起诉。为了鼓励将吸食过量的人送院，美国的4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都通过好撒玛利亚人法。桑斯医生语重心长地说，解决问题不能够只靠拉人，亦不能够只靠立法。针对美国的批评声浪，一名中国禁毒官员最近说，美国应该从自身减少对鸦片类药物的需求。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于海滨说，
但是我想可能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这个跨境
于海滨话，但系喺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系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跨境、跨国、跨网络呢一种涉毒犯罪嘅打击方面，应该仲可以做得更多。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嘅5%，但系使用全球80%嘅鸦片类药物，处方过量同非法药品系造成呢一种局势嘅原因。桑斯医生说，那种认为我们的身体在每一刻都不能够有疼痛感觉的概念是错误的。大福克斯市市长布朗医生表示，医生现在要致力于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环，而不是好像以往那大量的开出鸦片类药物处方。他说作为一名医生，现在他要写处方的话，原来在手术后他会给病人开30日的药，现在他只会给5至7日。如果病人有很长时间的背痛或者其他问题，就要找其他的模式。大福克市亦有药品回收项目，人能够安全地处理未用的鸦片类药物。约翰森督察带着美国之音记者来到该市设立的药品回收箱， 他说这个箱装满之后，他们会将它清空，药品亦会被处理，就好像一个邮箱，你只需要将药品放入去，然后关上，没人会叫你做任何的解释。鸦片泛滥给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显然不能够用价格衡量，但是所有的教育、预防和治疗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和资源。市长布朗医生说，布朗医生说，健保的资金很缺乏，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对鸦片上瘾者进行治疗，还需要不断跟进，降低重复吸毒率。白宫全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克里斯蒂对这种做法非常赞同，他说，克里斯蒂说，他们必须要增加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上次查了一下，他们的资金只有$66,000，这个显然不够，他们需要增加当局能够使用的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们需要这些资源来落实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虽然在贝利的案件中，通过执法人员的努力已经使20多人绳之于法，但是这个无法挽回贾森和劳拉的爱子贝利。贝利的父母屋企明显的地方放着一个小盒，劳拉说，
I've had a lot of people ask where Bailey was or is buried。
劳拉说，很多人问贝利在哪里，他就会发一张这个盒的照片给他们，他们有他的毕业纪念戒指、他的银包，还有他的驾驶执照，看看他那阵时的发型几咁疯狂。贝利的父亲贾森眼中泛着泪光，他说希望他们发声能够挽救其他人的子女，而且他想失去子女的人会将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是有帮助的。劳拉说，他希望代表贝利原谅海恩。劳拉摸一下自己发酸的鼻话，他要代表贝利来原谅海恩，他们知道贝利会想海恩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入狱服刑期间，海恩参加了来自监狱的对话这个项目，使犯人向那些问题少年讲述自己的故事。海恩的话帮助了一个有毒瘾的女仔去寻求帮助，最终成功戒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直直从北达科他州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将美国的国防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引发了日益接近的中俄将会结盟共同对付美国担忧。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他看不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什么长远的共同利益。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过长时间单独接触的拜登又说，习近平只是将俄罗斯偶然看作成是中国的陪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1月23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发展关系并不感到担忧。拜登表示，他认为习近平只是将俄罗斯看作成为一个偶尔的陪衬。除了走向西方以外，拜登表示他看不到一个从根本上使到中国获益权宜之计的想法会走向哪一处。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8年期间，曾经在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总共长达25小时的会面以及是接触，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超过了他同世界上任何一位其他的领导人。拜登说，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的关系使到他回想起他29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的情况，当时有关莫斯科和北京结盟接管全世界的担忧甚嚣尘上。拜登当时曾经表示他是不明白。拜登说，中俄边境是世界上看守得最严密的边界之一。拜登表示他不明白他们共同利益是在哪一道，他亦都看不到他和美国之间有什么的共同利益，但是他的确是可以看到在和美国相关的时候一方利用另外一方为自己获取好处的地方。拜登说，他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关莫斯科和北京近期会建立一个长远的伙伴盟友关系，拜登不认为这个是天定。拜登表示，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对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有好处的地方。拜登在同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举行的对话当中表示，美国目前对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所进行的调查掩盖了俄罗斯目前的所作所为对欧洲以及全世界构成威胁这个更大的问题。拜登在今年第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面和出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中心高级主任卡蓬特合作写了如何对付克里姆林宫的文章，以拜登命名以及是负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中心设在华盛顿，将会在今年2月正式开张。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